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寻求神带领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一起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是真理的光，唯有你能够照亮我们的心，也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前面的方向。唯有你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让我们从这个混乱纷杂的世界的里面看见主你自己要行的那个实际的事情，要如何的领导这个世界，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来回应，来跟随你。主，孩子也把自己这个无用的仆人再次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使用，求主你自己借着这个器皿向弟兄姐妹说话，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向弟兄姐妹讲你自己的心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这个主席有特别讲过哈，今天是我们最后的2012年最后的一个主日。那在2012年在最后的这个主日的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有关末日的信息。因为在2012年这个信息是比较有轰动的这一个话题。在这个2012的这个电影的里面已经讲到有关世界末日的那种描述，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哈。然后在这个玛雅末日之说又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今天2012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过去了，玛雅所说的这个12月21号也没有发生。那这些的事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在观察的里面会发现反响不尽相同，有的人惊慌，有的人不信，有的人无所谓，甚至很流行叫做末日 party 啊，这个开很多末日的这个聚会，有一点嘲笑的口气，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些的事情。在中国也出了一些的事情啊，有一个号称叫所谓全能神的啊，或者叫什么东方闪电的那一个邪教开始大肆的在国内活动，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啊。但有一点这次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政府呢很清楚说这些全能神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在世上散布这些的言论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一点点的保护。那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关于末日之说这件事情，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的里面，末日说不是这次存在啊，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有末日说。那原来的末日说呢范围比较窄，影响的范围比较窄，主要是在美国在欧洲，次数也比较少。但是最近整个的范围比较广，影响比较大，次数也比较多，频率也比较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可以说因为现在资讯的发展，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太快了，很多的信息传播的很快，所谓的末日的这个信息从一个地方出来很快就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承认。但是还有一个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世上所有的人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于末日这件事情大概可以接受它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近代的这个天文学有很多的认识，比如说小行星飞过来，如果这个小行星飞过来撞到了地球，如果这个小行星够大，地球一定是可以毁灭的，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还有关这个太阳风暴的事情，如果太阳风暴发出来，地球也有可能会毁灭。有关宇宙膨胀论，这个宇宙一直在膨胀，有一天整个的这个宇宙可能也会灭亡。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天文学的里面，现在世俗的天文学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叫做霍金的，那他呢就预言说大概200年这个世界就要玩完了，差不多了。那当然那个普京说不对，有45亿年， OK， 代表个人说法。但对这个事情大家普遍开始有这方面的认识，可能性甚至必然性逐渐的影响着这些世界上所有的人。那当然在地质上我们看见这个 整个自然环境的恶化，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不断的出现，火山、地震，很多的事情会出来。那整个世界局势的这个变化和恶化，大家也都看得见。比如说现在所有的人大概都知道，比较有知识的哈，都知道如果整个世界的核武器开始打起来的话，这个世界也完蛋了，整个地球被人类自己都可以毁灭。所以在整个这个世界的当中，人的观察透过所谓自然科学的认识，会向这个方向有一个带领，末日可能会发生，末日的发生也有一个必然的那一个趋势。那当然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所谓叫末日心态。末日心态是什么呢？是很多人心里面很空虚，很挣扎，然后开始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仇恨会把人带向一个方向叫同归于尽啊，恨不得哪一天就世界末日算了，大家同归于尽就算了，这是另外一种的人的内心的这些的影响。那这些的影响都把所有的人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件事情，从原来的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从原来的好像也许会，现在可能会带到一个必然性的里面。那么我们就回头看我们基督徒怎么看世界末日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认识世界末日这些的事情，当我们听到人的预言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讲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刚才我在让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天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这段的经文里面是特别讲到有关世界末日的迹象和世界末日对人的影响，主要是对信徒的影响。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有讲到从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在2000年前，实际上在天撒罗尼迦2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宣扬说世界末日现在就到了，所以那种的谣言不是现在就有的，2000年前就有，在天撒罗尼迦教会的里面就有人宣扬这件的事情。那宣扬这件事情以后产生的影响是造成教会的恐慌，很多人变得很慌乱，所以保罗就跟他说没有，没有到，世界末日还没有来。那为什么他说没有来呢？他说世界末日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最后的迹象会发生，那个迹象有一个代表，那个代表人物叫做大罪人，或者叫做沉沦之子，这个是保罗所诠释的。他说那个事情会发生，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有一个拦阻，第二章的第五到第八节有一个拦阻，拦住他还没有到时间，但到了时间那个拦阻被除掉以后他显露出来，那个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但世界末日到的时候主再来的日子也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灭掉那个大恶人，也灭掉世上的罪人，那这些所有属神的人在那一天会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救赎。那在后面的第九到第十二节的里面，那这段的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保罗特别讲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允许有假教师假师傅，允许有敌基督，允许有大恶人出来迷惑这些的信徒，甚至在末日的时候这个大罪人显现的时候允许他发起那个最后的一个大逼迫。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些事情临到这些的信徒，那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就分享这段的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对世界末日的发生有一个很清楚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在整个这个世界的当中，作为基督徒应当是对世界末日的认识是最清楚的，也应当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如何会发生，我们看得见这个迹象，因为神会显给我们看，神也把这些的迹象写在圣经的里面，早就预言给我们知道。好，那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讲到要警惕世界末日的诱惑，我们不要受这个事情的诱惑。那这段书信呢，这段经文写在天撒罗尼迦后书，那既然讲后书呢就有前书，保罗写了两封书信，天撒罗尼迦前书，天撒罗尼迦后书。那这两卷书的最核心的主题是让天撒罗尼迦的信徒在患难在逼迫当中持守住圣经的真道， 这个是最核心的主题。因为在天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保罗说他们在本地就逼迫你们，好像我们犹太人一样。保罗在犹太本地受到逼迫，天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在本地受到本地人逼迫的，这样一个教会是很苦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坚定他们说，你们在患难逼迫当中仍然可以持守这个信心，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然后他又鼓励他们，因为神的最后的那个惩罚会来到，因为世界末日会来到，所以现在你们所持守的是有意义的，你们现在所持守的不是永远的，是暂时的，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特别在第四章讲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结束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就鼓励他们，因着有这个盼望，虽然有逼迫临到你们，你们也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那这个是天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时候最主要他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有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因为保罗说有世界末日会来到，那竟然就有人开始宣扬世界末日现在就到了，在那个教会宣扬这个事情。本来这一个信息是鼓励信徒持守住你的盼望，在神的里面持守住你的信仰，是一个鼓励的信息，后来被人利用以后，竟然变成一个搅乱教会的一个恐慌的信息。那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写了这段的经文，要告诉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还没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到，不要慌。那这个当中他要诠释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再了解。 okay， 好，后面经文保罗在二章第一节开始讲，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来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计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主降临一定会发生，世界末日一定会再来，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搅扰，有任何的事情来的话，你们不要受他的影响。主降临的事情，将来我们会到主面前一起聚集的事情，这是一件的事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世界末日一定会发生，是一个事实。所以在福音书的里面，四卷福音书主耶稣都预言世界末日会来，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最后的审判会临到，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最后天国会降临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最后审判来的时候，不属于神国的人会被将来会被永远的灭在硫磺火湖的里面。那这个是整个圣经在福音书的里面就清楚的教导。那在这个教导的里面还没有到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为什么要预言这些的事情，那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我们需要去了解。第一个，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它是一件事实。那世界末日一定会发生，神所赐的天国一定会降临，这是一件事实。那这件事实神他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人编的，不是人想的，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定义让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信徒有什么意义呢？了解这个事实以后，在第二个层次的里面，耶稣特别讲过，因为这个事情一定会来，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不要再贪图肉体的享受，不要再贪爱世界，而是要正确的回应神，预备自己，要像那五个预备灯油的童女一样，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了，他来了以后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里面。鼓励信徒，我们要在信仰的当中持守住这个盼望，向这个方向来走。那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在地上的基督徒，他们和世人就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区别。虽然在表面上好像差不多，你也工作我也工作，你也买菜我也买菜，你也养孩子我也养孩子，好像表面上都差不多，但是在根基上，在实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在心里面那个盼望不是在地上，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是为了地上， 是为了天上。整个的动机，整个的里面的内容和世人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好，我提这个问题，天山罗尼迦前书保罗用世界末日这个信息鼓励信徒，到了天山罗尼迦后书，人家说世界末日就到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用世界末日就到这个信息吓唬一下信徒？如果信徒不追求，我说明年几月几号世界末日就到了，你们赶紧的啊，赶快追求啊，不追求的话世界末日到了你们就完蛋了啊，可不可以这样子？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信不是恐吓，真正的信不是被恐吓的，这个含义不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Piper， 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呢，你不能把人吓到天国的里面， You cannot scare people into the heaven。 所以进到天国不是被吓进去的，那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真正要进到天国里面的人不是因为害怕受审判他就进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传福音也是一样，不能用吓的。我给大家讲这一个有一个例证啊，这真实的事情。上个世纪在中国有个叫冯玉祥的，冯玉祥将军，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啊。那他手下有一个师长叫赵师长的，这个赵师长呢非常年轻，非常有才华，冯玉祥喜欢他不得了，是他的爱将。后来有一天这个赵师长信主了，他跟冯玉祥说，我辞职，我师长不干了，我要去传福音。那冯玉祥说，别别别，在军队里做师长也可以传福音呢。他说那怎么传？他就叫了几百个士兵过来，你来讲道。来了，赵师长讲道，讲完道以后呼召所有人全举手。冯玉祥说，你看 work 有用吗？后来这个赵师长背后就问几个士兵，他说你们真的都信了吗？他说冯将军说的谁敢不举手。你就知道不举手要杀头的，那不能吓，信主不是靠吓进去的，跟随神不是靠吓进去的。那在这个点上，实际上施洗约翰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读过福音书你就知道，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不是真正要悔改，而是因为怕天国的审判所以过来受洗，我洗一下我就可以得救了。 No， 没有这个事情。施洗约翰已经把信仰的这个核心指出来，你不是因为怕审判来受洗你就能得救，不是，你应当有畏惧感，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真正要悔改，你真正要活出来那个生命和悔改的心相称，要结出那个果子来，你才是真正的信，否则你不是真正的信，如果是那样的人上帝不要的。这个才是福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是在这边。所以当时在天山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有人冒保罗的名吓唬这些的信徒，吓唬这些的信徒的动机还不是说让他们好好的追求，不是。那真正不按着圣经来教导，用那些世界末日来吓唬信徒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他们想干嘛？他们想干嘛？ manipulate， 他们想控制信徒，用这些的信息来控制他，用这些害怕的东西来挟制这些的信徒，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些点。然后让这些的信徒不在神的道上安心的来建立，听他的教导，跟着他一直跑，这个是假师傅、假先知和末日的我们所说的敌基督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了，那这些事情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你看见很多，有多少人是因为受到这些所谓的末日信息的影响以后倾家荡产，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到那边狂呼乱叫，最后末日没有来，甚至有的还跟着去集体自杀。我们大家看过这些的记录，有的啊，这个去年美国的那个牧师闹腾的啊，大家知道闹腾两次对不对？五月份闹一次，十月份闹一次，最后都没有发生， 结果他没有声音了，很多信徒跟着他卖了这个卖了那个，到处去举牌子，世界末日五月份到，后来又说不，五月搞错了，十月份到，十月份也没有到。那这些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的问题，这些事情不能够建立信徒，这些的事情只能搅扰信徒他生命在主里面真正的建立，那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发生，过去也有，那保罗特别跟他们讲不要受他们的搅扰。然后世界末日来临有没有清楚的印记呢？有。这个清楚的印记是什么呢？后面保罗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一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收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在世界末日以前，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记显出来，就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会显出来。他显出来以后，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说，他会有那么多的表现，离道反教，然后他要抵挡主，他要高抬自己，他要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自称是神。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记，有了这个印记以后，最后的日子就来了，那个末日，因为这个印记以后就会发生，当时没有，现在也还没有，我们现在也没有看见那个沉沦之子显出来，没有显出来。但现在和当时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天上诺利加教会当时是两千年前，现在我们过了两千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圣经有关世界末日的印记，除了这件没有发生以外，其他的以前的那些的印记，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非常的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信徒和天山罗利加教会的那个信徒的比较是在这个差别上面。过了两千年，我们在两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当中，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些的预言在福音书的里面都有预言过，在马太福音，耶稣特别在二十四章第三到第十一节预言了整个末日的情形。那在这个预言整个末日的情形里面，除了假先知敌基督以外，有四样特别清楚的印记耶稣预言，现在这些的印记我们可能都看见了。第一个印记，耶稣说世界的局势会发生一个变化。世界的局势变化是什么呢？说会有很多的战争会出来，国攻打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耶稣当时的时代，从来没有世界大战的事情，在当时的时代只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一个圈子里面，只是地区性的战争。但是今天在过去的这100年的里面，你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大战，在这100多年的里面我们看见。那这是第一样的事情会发生。第二个印记讲到整个自然界的变化，他说会多处会有饥荒，会有地震。如果你看过去这100年的时间里面，在整个地球上我们所经历的地震，无论是数量和强度，超过过去所有的历史，不管是几千年的所有的地震的记录，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发生的地震强大到这个地步，超过所有的。这个事情我们也看见了。然后他又讲到民攻打民，民攻打民的事情，民攻打民的事情过去是没有的，过去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在911以后开始超越国家的界限。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有曾经提过这个事情，911以后把所有的国家的概念打破了，很多人生在英国，他可以坐飞机要炸整个英国，生在美国，他可以开飞机撞美国的这个建筑。国家的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完全打破，民攻打民的事情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面，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看见这个发生了。那另外他又讲到人性的那个堕落，他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了。人性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也看见了。所以今天到今天这个时代， 人类社会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性低落的这个时代，极端的自私，爱心低落到一个地步，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嫉妒、猜疑，甚至仇恨逐渐在加剧。今天我们都看见，在中国拿刀砍，从小学砍到幼儿园；在美国用枪打，从大学打到小学，从商场打到电影院，甚至来救火的消防员都打死。整个人类到这一个地步，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在近三十年再看，所有的所谓的原来提出来的有点像陶渊明式的地球村的概念，现在没人讲了。 Global Village 没人讲了。在过去，在1984年、86年，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大家谁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唱得很激动，对不对？现在还有人唱吗？可能想起来都觉得唱的歌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整个世界的人性低落，这是一个印记。我们也看见了教会的灵性的低落，这也是耶稣的预言，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假师复兴起来。今天在这个时代，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今天这个时代是教会历史当中灵性非常低落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点像过去在旧约里面的士师记，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都在到处横行，异端、邪教到处都是。就算是我们所谓的正统教会、主流教会、福音派教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理性主义、个人主义。那今天我在讲《使徒行传》，我特别讲到这个《使徒行传》怎么解的问题。我相信今天听《使徒行传》弟兄姊妹应当有一点点的感觉。你会发现在整个这段历史的当中，人在圣经面前的那种的不重视，那种的胡乱的解释，会给信仰造成多大的那个冲击。在这个今天教会的里面，成功神学、灵恩派非常的兴旺，圣经的声音越来越小，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见。教会模糊论，你只要信耶稣是救主，我们就是一家人，不管你是什么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摩门教也可以，耶和华见证会也可以。我亲耳听见一个华人领袖级的老牧师，我亲耳听他讲，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里边人也有人可以得救的，已经把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和我们这些教会化成一谈。我亲耳听过整个教会的模糊论在这个时代发生。另外，整个救恩的模糊论，不要争论了，大家都是得救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反正都是得救的，不要争论。我亲耳听见，我在 video 上面看见一个世界级的福音派的领袖级的人物，他说讲的话和教皇、罗马教皇讲的一样，你只要敬虔都可以得救，不认识耶稣也可以，伊斯兰教可以得救，佛教徒可以得救，什么都不信的没有信仰的可以得救，都可以的，你只要敬虔都可以得救。这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事情我们都看见了，都发生在我们眼前。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15到28节，他就讲了这一段，主耶稣肯定但以理的这段，这罗马保罗讲的这段话耶稣讲过，耶稣讲的这段话但以理讲过，但以理书他提过这个事情，早就预言，在公元前500年就预言今天发生的光景。耶稣是肯定但以理的预言，他说末世的时候会有那一个大罪人沉沦自己会显现出来。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接近，还没有出来，但是很接近。我顺便提一下哈，东方闪电的问题。东方闪电这个邪教怎么出来的呢？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自东照到西边，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那那段经文是指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一样从东方照到西方，结果就被国内的几个人发展出一个教，叫做东方闪电，就有一大群人跟随他。那从这个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就是撒旦攻击中国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基督徒撒旦不认识，我们是中国人他听不懂我们的话，没这个事情的。撒旦攻击中国基督徒，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中国基督徒中国信徒容易受到攻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背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所以华人教会，我一直说华人教会如果不注重全面的深入的正确的教导圣经，华人的信徒很容易受迷惑，非常容易被迷惑，非常容易落到异教 和这个邪教和异端的里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特别盼望我们华人信徒在信仰上面，在圣经上面要多几分的心思，好好的来学习来扎根，否则我们的信仰是站立不住的。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大逼迫的问题，末日来临会有大逼迫。那请大家要了解啊，圣经所说的这个末日的大逼迫，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对犹太人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大逼迫是要临到他们，那大逼迫也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一个预兆。那也许你说这个以色列被逼迫过吗？在整个历史2000年历史过，他们经历很多大逼迫，有的在公元前啊，公元70年提多将军，罗马的这个将军进入以色列，把整个耶路撒冷毁掉，圣殿毁掉，屠杀他们，确实很大的逼迫，但是那个大罪人没有出来。在二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屠杀，几百万人被杀掉，大逼迫，但是那个大罪人没有出来。那最后那个大罪人和大逼迫合在一起，那个迹象才是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来看那个大罪人可能是谁呢？那从我的领受，我觉得最接近伊斯兰教的那个救主叫马蒂的。我们教会人听过我讲的这篇道啊，大家听过啊，马蒂，伊斯兰教的救主，他那个马蒂会降临。他降临以后呢，他会和犹太人和整个世界要签订7年的和平协议，然后在3年半的时候他会撕毁这个协议，就开始屠杀，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都杀掉，然后占领耶路撒冷，把圣殿山成为他伊斯兰教统治的中心，然后马蒂就在那个地方统领全世界。那这个马蒂将来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他在圣殿山的里面会受到敬拜，这个马蒂。那这一个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更接近那个人。那以色列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你看最近中东的局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现在正在被包围。被谁包围呢？被伊斯兰教国家包围。因为原来在整个中东只有一个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就是宣称政教合一的，公开的政教合一的，伊朗，只有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周围很多的国家是世俗政府，比如说这个埃及啊，现在的叙利亚，这个伊拉克，很多是世俗政府，有些世俗的那些的这个总统掌权的。但是最近几年不是很多，最近几年你会观察埃及现在是 brother 掌权了，叫伊斯兰教兄弟会，叙利亚也逐渐向着方向来走，伊拉克周围现在所有的很多的国家逐渐变成伊斯兰教国家，逐渐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原来只有伊朗一个国家说我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后来以后会有很多的国家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所以最后对犹太人那个大逼迫，当犹太人复国以后，那个大逼迫现在正在积蓄力量，正在预备这个大逼迫向前发展。那最近还有一件事情你观察很有意思的， 巴勒斯坦最近在联合国通过了叫做什么正式观察国的身份，大家知道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什么叫压倒性的呢？不是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支持他们的，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那这件事情有一个变化，你会发现在60多年前以色列建国的时候，1948年，全球的这些的国家都比较同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二战被大屠杀。在60年过去以后，整个的这个同情的这一个力量逐渐没有了。现在这些的国家真正同情以色列原来经历的那种同情心几乎是消失殆尽。现在以色列受全世界的孤立和围攻的这个趋势逐渐的形成。你再继续观察接下去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中东的局势，你再继续观察，还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看见圣经所预言的事情会一件一件的会向前推进。那这些都是给我们看的。那个大罪人出来，以色列最后大逼迫临到。那到底谁是那个大罪人呢？以克扎里就是那个妈蒂吗？我也不敢肯定。那我们怎么来看呢？等到那个大罪人那个印记，好像保罗所说的，圣经所讲的，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就一定是了。那个就是那一个大罪人，所有的基督徒在大罪人显现的时候一定都能够看见，因为神必定给我们看见。如果保罗在那个时候跟天撒罗尼迦教会讲，在现在写在圣经的里面，一定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一定会看见那个大罪人，因为那是最后的印记，否则保罗 不需要讲这个事情，耶稣也 不需要讲这个事情，他讲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必定可以看见。那你可能问这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会不会看见呢？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会不会看见呢？如果我自己看，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那个大罪人起来以后，7年的合约，3年的大逼迫，他出来这时间实际上是有限的。所以伊斯兰的情形，如果他是这种推动的方向，我觉得是很 close， 很接近，可能可以看见。那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看后面，后面保罗有教导关于这个大罪人出来世界末日的意义何在。后面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还不记得吗？那这些经文我们需要来看关于世界末日这些的事情。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你可能未必记得住，可能我讲了2遍3遍你也未必记得住。保罗跟天撒罗尼迦教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记得呢？他已经清楚地把大罪人末日的迹象告诉了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可能他所诠释的那种仔细的程度甚至是准确的程度一定是超过我的。那为什么他们记不住呢？是不是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天生记性比较差，听一个事儿马上就忘了，是这样吗？你要了解天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当时所处的地方是整个的在马其顿地区的和亚细亚交界处的，是一个交通枢纽，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他们不是头脑的问题。记不住这件事情有三样的事情影响我们记不住。第一样的事情，人的罪性的残累，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我们都要好好的警醒自己，人的罪性的残累让人记不住圣经的教导。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比较聪明的人，这个考试都比较厉害，不会忘记的，工作都比较好，工作技能也不会忘的，甚至有些人谁欠我多少钱，谁得罪过我都不会忘记的。但是真正能够记住圣经的教导，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一样的问题。阿摩斯书第2章第4节，耶和华如此说， 犹太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犹太人在整个历史的当中受到耶和华的恩典，得到他的训诲律法清清楚楚的赐给他们，他们就是记不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样记不住的问题是故意抵挡，人故意抵挡的。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你讲的对还故意抵挡吗？会的啊。耶利米书，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不受教训。人会这样啊。在我自己的这个服事的历史上，尤其讲台服事上，很有意思的。我在我以前的经历里面有一件事情啊，蛮有意思的。每次我讲到在中途都会有一个信徒砰站起来，然后以示威的方式走出去。每一次当我讲到中间的时候，一定会他啪站起来，然后脖子很硬，啪啪啪走出去，示威的方式，每次都这样，很有意思的。包括这次我去加密讲道，他又站起来又出去了，一年多没见了还是这样。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当他不愿意听的时候，当他反对的对我的这个讲道产生反对的时候，我首先的反应是什么？我先审查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讲错了，我讲的是不是不合圣经，我讲的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呢？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我要先审查我自己的，我不是先责备他的。那我审查我自己以后，我在看圣经，我在考察圣经，我在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给我的这方面的回馈和见证，我就觉得不是，我讲的不是不合神的心意，是不合他的心意。那我只好继续讲，他要出去他就出去了。但是非常确定的一点，我所讲的他一句也记不住，因为他抵挡，他不想听。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三样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警醒的，假师父假先知，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因为假先知假师父会混乱神的道。也许你说我以前听过很清楚的，我怎么会被混乱呢？如果你观察，你看新约圣经，加拉太教会保罗曾经讲过清楚的道给他们，他们听到另外一个福音就跟从了。哥林多教会保罗清楚地教导他们，他没有乱七八糟。所以很多的教会都听过保罗清楚地教导，但是他们仍然忘记。人在信仰的面前，我很清楚地说，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被误导。那我们华人信徒，我自己在北美做观察，我是感觉多数华人信徒都很追求，对信仰都是比较认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圣经的不全面的认识，不正确的领受，甚至对救恩都不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领受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前几天有一个长老级的人物跟我谈，我相信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清楚了。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人已经算信主了。我怎么信主？他绝志了。我说绝志算信主吗？他说那就算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请你翻开圣经看一看好不好，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经文说绝志算信主的，没有，是受洗的。你现在怎么还说绝志就等于信主？还没有，他需要受洗的，在教会做长老的。那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下面，人很容易被误导。所以当我不清楚圣经，遇到假师傅没有分辨力，他讲的可能很有问题，你还觉得很好，给他鼓掌，哇，他讲得太好了，他讲得太好了。那要小心你的评价。如果他不合圣经，又讲得很好，而且那个好是你站在肉体的角度来以为的好，你就和他一起掉在陷阱的里面。我很清楚地说。那另外一个，因为我不清楚圣经，不了解圣经的教导，不是在圣经的里面扎根，我们很容易跟人，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大的问题。某一个出名的神学家，某一个出名的牧师，他所讲的就是真理，他所讲的我全信，盲从个人，这个是我们华人信徒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整个过去背景的里面， 是高举英雄的啊，英雄主义，跟这个英雄跟那个英雄的，跟这个高手学跟那个高手学的，这个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唯一的一个能够避免盲从的，就是你好好的在圣经的里面装备。这是我盼望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圣经的里面要好好的装备。最后分辨的不是谁说的，如果你们所听到的以后你在应用当中，在你信仰的里面说这个是高传道说的，那我可倒霉了，那个不对。你应当有的是经上说，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器皿，有的时候还不好用。圣经上这样说，这个才是你建立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你开始有分辨力。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假教导临到你的时候，你把它过滤出去，这个才是要紧的地方。Okay. 好，后面，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才会发作出来。要等那个拦阻被除去，现在有一个拦阻拦住那个，那个隐逸，那个大巨人，他一直想出来的，那现在拦住他不让他出来。那为什么那个大巨人他一直想跳出来呢？他难道想早日的这个世界末日早一点被灭在硫磺火湖里面？不是的。为什么他会隐逸？他一直想要出来，因为他是恶的嘛，他是恶的，他一定要作恶嘛，他不作恶他就不算是恶的嘛，所以他一定要出来，拦住他不让他出来啊，这个是重点。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哈，就好像我们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癌细胞的在身体里面，但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的。那我们就有医生同意啊，是这样的说法哈，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那什么时候得癌症呢？当你那个癌细胞有条件可以发作的时候呢，癌症就出来了。重点是在这边。所以这个隐逸的那个大恶者没有条件给他，上帝看住他说现在你不能出来，到了我的时间你才能出来。那这些经文重要在哪里呢？对我们所有的信徒，世界末日来，我们知道是谁掌管？是我们的神掌管，不是那个恶人想出来就出来的。他不管他有多恶，只要我们的神说不是这个时间 No， 他就不能出来。神说到了时间你可以出来，他就出来。神是创造天地，神是掌管世界末日的，神设定世界末日。那这一点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要了解。那可能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个大恶人出来，为什么允许那个大逼迫临到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要思想，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我跟大家要分享。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请大家要留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是信主的，如果我们被世上的所谓世界末日的那些的预言所摇动，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不行的啊。如果有一天他说一个小行星过来了告诉我们，美国 NASA 他说两个月三个月以后这个小行星撞了地球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大家怎么办？挖洞啊，去一个什么避难所，要这样吗？不理他的，因为那个大恶人没有出来，小行星那个不是大恶人的，不要理他的。那基督徒在地上，你信主的人在这一件世界 末日的上面，如果我们心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真的是很可怜的。世界末日是掌握在神的手上，如果有一天哪个国家扔个这个原子弹核武器爆炸了，人家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怎么样？不理他的。大罪人没有出来，所有的事情，火山爆发、超级火山、地震，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理他，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大罪人出来那个才是。而且大罪人出来，世界末日来，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要害怕呢？这很奇怪。有一天我在这个一个小组的分享的里面，有一个姐妹跟我 complain， 她不信主的，正常的聊到世界末日， 我说我不但不怕世界末日，我还有点盼望世界末日来。他说你这样讲不太对了吧，我还有孩子呢，你不怕世界末日你走了就算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我理解，真的理解，我非常理解，因为他不信主嘛，他整个的人生就是这一段嘛。那这一段他觉得灭亡，他就完什么都没有了嘛。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不在地上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真的世界末日来，你有孩子有孙子也没有用吧，能拦住吗？拦不住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基督徒面对世界末日绝对不应当恐慌，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我不晓得上次5月21号有没有影响到一些人，没有人去买蜡烛吧，啊，故意买很多吃的有没有？我们上次刮台风买了很多吃的，那这个世界末日应该对我们信徒没有影响。那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掌管的下面，神也给我们看到底来了没有，有迹象给我们知道的、okay。 然后真正来以后怎么办？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天来了，大罪人来了，在地上横行3年半。那为什么知道横行3年半？启示录13章第5节，他说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有预言的，他可以42个月在地上任意而行。他撕毁那个合约以后，有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可以任意而行的，大逼迫是这样发生出来的，有的。然后主耶稣会来要灭掉他，他用口中的气是指神话语的权柄，用他的荣光是指神的圣洁的公义，要最后把他灭掉。那最后的场景是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会有些的天象会发生，圣经有预言，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那在马太福音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都从天上坠落，不是一个小行星啊，众星啊，好多星星都掉下来了，一个小行星算什么，众星都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这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也好，在中国也好，在非洲也好，在哪里也好，都会召集到他那里，他可以的。但天势的那种的震动，太阳月亮那种的变化都看得见，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那后面到了这一点，人类的历史的这个大结局，大型连续剧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大结局了，从开始到过程到结束，大结局没有了，一切的恶都被毁灭，唯有属于天国的人永远长存。所以在整个世界末日过程的里面，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产妇的阵痛，刚开始是比较轻，频率比较低，后来比较重，频率比较高，又重又高又重又高，啪出来。所以现在从现在这个时代，我在前面看了100年，大家觉得现在频率高还是频率低啊？现在是频率很高的阵痛期。这100年你看整个圣经的预言，耶稣的预言，这4个很大的一个现象是频率比较高的阵痛期。有没有机会可以看见？我个人觉得我有机会，有机会。想不想看见？不一定啊，有些人不想看见，你要好好预备你自己，等到你想看见的时候，我就为你感谢主了。如果你现在还害怕的话，我觉得你还需要好好预备你自己啊。作为基督徒信主的，不能害怕世界末日，而是带着平安喜乐的心去迎接世界末日，因为那是我们最终得赎的日子。所以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可以对我们的信仰，世界末日这件事情可以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小小的、中中的、大大的检验，检验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盼望， 好像老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启示录最后一节，我愿你来。他看了那么多启示录，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灾难，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一些灾难全部降来，他说，主啊，我愿你来。可以吗？大家可以吗？盼望大家可以啊，至少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可以啊，其他教会我没有办法，交托给主了。但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盼望，那这个是重要的。后面重点对我们信徒影响比较大的，保罗讲这个信息对我们信徒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看，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说这个大罪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做很多的异能歧视，他来了会做很多事情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特点是用异能和歧视，是照着撒旦的运动。什么叫做照着撒旦的运动呢？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被撒旦入了心然后出卖耶稣。就连彼得拦阻耶稣，耶稣也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了。他们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照着撒旦的运动。那这个照着撒旦的运动，按照我的领受，按照我的了解，是被撒旦附，被鬼附。大家知道啊，被鬼附啊，你们可能没有见过被鬼附的，我见过的啊，力量很大，小小的个子，一个大沙发可以举起来，比我个子还小，跟我年纪差不多，可以把一个大沙发，平时搬都搬不动，勉强推的可以举起来，是很有大的很大的能力。所以后面那个大罪人，他很有可能是被撒旦附的附体的。他附体以后开始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他这个能力里面可以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我给大家读一段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讲这个大罪人。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出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 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那大家知道，在整个的圣经记载的里面，叫火降到天上的是谁？在旧约的里面记得吗？以利亚，以利亚先知在献祭的时候，火降在地上，从天降到地上 烧灭那个祭物。那这个大罪人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他迷惑的这个力量非常强。然后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是启示录这边所记载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也说，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些的神迹奇事迷惑谁呀？ 迷惑不信主的？不是的，迷惑选民的，是迷惑这些认识神的人的。那这些点到这边来，那我们这里面就要晓得了，很厉害。那有一个点我们希望大家来思想，保罗说这些是虚假的歧视。那为什么他说是虚假的呢？都看得见的嘛，火降下来，大神迹大歧视都看得见，为什么他说是虚假的？如果你看过过去的那个，过去现在好一些，在过去二三十年，在整个北美洲灵恩他们所说的第三波灵恩运动，灵恩的那个趋势非常厉害。然后电视播到家，大型的这个医治特会，有一次那个 Benny Hinn 差点来多伦多，后来没来了。那当时2002年的时候，他要来多伦多，那当时我信主也不久，所以他过来开这个大型的医治特会，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时对圣经了解也不多，但是我心里面就很厌恶。然后有一个比我信主很早很多年的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参加，我说不去。他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就觉得不好，我也说不出来道理，但现在我可以说出道理来。那些灵恩运动他们所做的事情，后来他们有一些的观察，有一些的当场医治的那些的神迹是假的，是做戏的，这个有，后来他们揭露出来。有一些呢是暂时得医治回去以后又打回原形，这个也有，也有的的确确受医治的，有 这个情况也有。那我认识一个姐妹呢，在多伦多一个姐妹，她妹妹就跟林恩呢。那为什么跟林恩呢？她说呢，他们确实有神迹，她有证据。什么证据呢？有金牙为证。因为她呢参加个特会以后呢，她给她这个一祷告，她说会行神迹，她的牙齿真的变金的了。所以每次她一看她的金牙，她说这是证据，有的真的变成金牙，金色的。那我很相信这个姐妹，因为这姐妹在组里面都是很敬虔一个姐妹，她跟我聊过，她说她妹妹就变成这样。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她就跟着这个行神迹的人到处去跑。结果是什么呢？她再不听她姐姐对她任何的劝诫，结果她再不听别人对她讲的真正从灵里面发出来的对的话，她再也不听了，她只跟那一个人，你了解吗？所以灵恩的这个大神迹大骑士，他们弄出来的一个结果是让信徒完完全全的信从他，用另外一个词叫什么？盲从他。那这个是问题的所在。行神迹行骑士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那真正要讲到这个医病赶鬼，不需要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很多这个邪教也会医治的，有很多的巫医他们也会医治的。那印度很多巫医嘛，他会医治的。有一本书哈，叫做这个冲破灵界的黑暗，那个作者叫做小光，大陆的一位这个基督徒。那小光呢，他原来是练气功的，他说他练气功到一个地步，他给人家医治不需要当面发功，做姿势这个姿势那个，不需要的，他只要打个电话遥控，他说我意念就可以把他医治好了，气功也可以。但是这个小光到后来他发现他被鬼附了，那个鬼不但折磨他，而且到一个地步呢推他自杀。他说他后面有一度的时间从来不敢上楼，他去他这个哥哥家，什么住在五楼八楼不敢上去，他只能在一楼待着，因为他一上楼那个鬼就推他就跳楼自杀的，到这个地步。那后来他是认识基督徒，有人给他赶鬼，后来他信主了，他就写下这本书。我好像这本书我在教会我借给谁了忘记了，我现在找不回来，不知道在哪里啊，没关系，反正对你有益处就好了。那冲破灵界的黑暗，他专门是讲这个事情。所以神迹奇事未必是从神来，大家了解吗？如果神迹奇事不能够让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建立，让我们跟着神迹奇事走，那是从邪灵来，你了解吗？无论他看起来多真实，无论看起来让你觉得多惊讶，邪灵的所为。唯有真正带领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装备，唯有真正带领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在真道上建立，那些的神迹是有意义的，是从神来的啊，这些要分辨。所以那个大罪人来的时候行那么奇妙的神迹，一定会诱惑很多人。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在圣经里面有的，在新约你看哈，耶稣在这个传道的时候，有一些的被鬼附的人，他们见到耶稣以后说什么？你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啊？住口，瞎的。为什么？因为一旦人听了邪灵的对的见证，然后这个人就会继续听邪灵的其他的那些的话。你了解不了解？不可以从邪灵这边信主的，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在讲主日学讲过的，在这个台湾现在还有的牧师在传这个东西。所以有个小村子原来都是拜一个鬼的，然后有一个专门拜鬼的一个跳大神的在里面带领这个整个村子拜鬼。有一天那个这个跳大神说啊，不要信那鬼了，信耶稣，全村都信耶稣，所以全村都信主了，全村都掉在撒旦的陷阱里面，那个还要再宣扬，那个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跟在保罗的后面好几天，一直喊什么？大家记得喊什么？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说的对不对？保罗也没有说，继续说，大声一点，有没有这样说？保罗烦得要死，过了几天以后受不了，啪把他赶出去。为什么不提早赶呢？因为这个使女是让他们发财的，提早赶的话保罗没有机会传道，早就被赶出去了。那他十点赶的话他也是被赶出去了。 他忍了他几天，一直传道，最后忍不住了把他赶出去，结果保罗被抓了，就被赶出，没办法在那里传道了。邪灵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对的事情都是在骗人的，你了解不了解？跟神迹奇事，你的信仰一定会产生问题，一定会产生问题。这个是灵恩运动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大家要小心这一点啊。那后面的话对我们更加的重要。保罗说，并且那个大学人出来要做这些事情，神迹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是让那些沉沦的人领受撒旦的诡计，让他们不能得救。那今天有什么问这个问题？上帝是定义让那些不义的人掉在撒旦的诡诈的里面，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话。哪些人是不爱真理、不领受神话的人？哪些人是没有爱真理的心，以至于不能得救的人？我请问，是听过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吗？从来没有认识神的人吗？他们哪有机会领受爱真理的心以至于得救？这句话保罗是对当时天山罗利家教会信徒讲的，是对教会里面那些散布异端的那些的叛逆者、那些悖逆者讲的话。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缘故，所以上帝允许要干嘛？要炼净他们。上帝在教会的里面有炼净的工作，要把那些真正不爱真理的，在教会的里面那些的败者要把它炼出去的，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允许那个大罪人，允许他诱惑，允许假先知，允许那些假教师，是要做这些的事情。真正属于主的人，他会保守他们。那这一点上是保罗在这里强调，告诉天上挪利家的信徒，也告诉我们。我给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人。什么叫做重钉十字架？耶稣十字架的恩典已经临到过他们，但是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却离弃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才是重点所在。所以耶稣在讲麦子和败子的这个比喻，说天国里面有麦子有败子。让门徒跟耶稣说，主啊，我们现在把它薅出来好不好啊？耶稣说不要。为什么不要呢？你恐怕把这个麦子也薅出来，你搞不清楚的。容他们两个一起干嘛？长。容麦子和败子一起长，到最后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来了以后，把败子放在不灭的火里面烧尽，把麦子收到神的仓里面。那个种撒到田地里面要长的，我们现在看不出谁是麦子谁是败子，看不出来，但容它一起长，主会看得见。问题在那个长的那个边上，我们长出来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在这个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是要警告这些的信徒在末日的时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警告。现在在新约的里面，我今天讲新约圣经是特别我们对外邦信徒，对我们这些中国信徒要特别小心去看的。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所有新约的作者都有这方面的提醒。保罗讲过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约翰讲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讲过，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彼得讲过，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有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你在这些书卷的里面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这些提醒和警告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我再次强调，在这个时代是信仰非常混乱的时代，模糊的时代，搞不清楚谁得救，搞不清楚，不要论断，彼此相爱就好了，做好事就可以了，做好人就可以了，不对的。所以圣经在这个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一次一次的提醒。那撒旦在这个当中，他要作用的坐在神的身上。撒旦这些的迷惑，迷惑谁？迷惑那些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迷惑这些人，这圣经所说的。好，后面，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他说故此，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没有爱真理的心，所以神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信从虚谎。什么意思？那今天我在主日学的里面有姐妹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为什么以赛亚书神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他就可以得救。那我说我今天讲到会讲的同样的经文是一个意思，当人，那因为那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在讲撒种的比喻，耶稣讲了以后门徒不明白，来问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告诉他们，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是说什么呢？那些本来神的种子撒在他们里面都是好种，但是他却不用好土来接神的好种，他把它丢在路旁，把它丢在石头石浅土头地里，把它丢在荆棘的里面，他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结果。所以耶稣说神弃绝他，恐怕他是讲这个意思。那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因为神在他本身的对人的恩典的里面是一样，对所有人都是一样，如果你回应一定可以得救，百分之百 100% 所有的人。我们今天我再次说，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人，你只要尽心尽力经营爱主你的神，你一定可以得救，百分之百 100% 圣经绝对 guarantee 的，每个人都可以的，但是不一定。但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他的时候，神说恐怕到了神对他的底线，神就定义弃绝他，不再给他机会了。是什么意思？如果神再给他机会，他还可以得救。换句话说，神不是对那个悖逆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哎呀，他悖逆，神也无可奈何。好像我们这个做父母的碰到一个悖逆的孩子没招了，哎呀，管不了了，算了算了，我们至少可以交托给神，是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可以再恩待他，可以把石头心换成肉心，可以把它转过来，神不做了，这个弃绝。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那这一个点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的。对，给他生发错误的心，他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在主的里面。那就是整个的所谓圣经在 末日的这个信息当中给我们大家的这些的预言，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真正的能够警醒。在神的炼境的里面，我们真正是被炼境，在神上给我们时间预备的里面，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就算那个大罪人他现在显露，我们至少还有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带门徒带多久？三年半吧，三年半足够建立你的信仰，如果你追求的话足够。那现在呢，我们有的时间超过三年半，那怎么办？我们就睡觉等着最后三年半吗？不是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要好好的建立。到一个什么地步？刚才我所说的，到一个地步，当你听到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你不是恐慌，你心里面带着喜悦，主我愿你来。那这个是我们生命在神面前应当有的一个预备啊！如果你还没到这里，求你求神帮助你哈。那天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六节，保罗特别讲了这段，鼓励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也鼓励我们。他说，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不能逃脱。那这是指世人。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个是我们信徒。所以有关世界末日，在圣经里面神需要我们知道的都已经预言了，要我们看见的也都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到最后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还没有来，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还没有来。那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如何跟随神，如何回应他，那这个对每一位信徒，对你和我，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要将你所有的作为需要我们知道的你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你，跟你的缘故，我们在前面的路不是不清楚的，我们对世界的将来的结局我们是清楚的，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来到我们是确定，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恐慌，而是带着感恩的心。祈求主你建立我们在座所有的信徒，用你的道来建立，用你的话来建立，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爱来建立，让每一位信徒都因为有得到你永生的这个确据，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的来面对世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在你的里面知道主你在掌管一切，你必定带领每一位进到你要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荣耀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